人，也是第十八章到第十章。我所今天要讲的就是谈到了第三节，当耶稣亚对于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当年去得要到几时呢？当年这个字在原本的意思，它比较朝向说是继续，在时间上是继续，在它的里面的内容，它是在强调它是一种灰心丧志的情况。也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虽然已经有得到这一个以色列地，可是实际上要去攻占的时候，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实际的攻占。那么这个漫长的实际攻占，就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兵器，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战术，他们唯一依靠的就是神所说的应许的话。而他们实际上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兵器的兵创，他们实际上要应付的是一个工商业极度高明发达一个社会。那迦南人，他们在你眼目的这一个判断来看，绝对是像你说第十三章所说的，那是个探子所说的，城墙坚固，而他们人是像亚纳人一样巨大的。是的，如果你用眼见来看，绝对攻不上去。但是在这里，他为什么又写了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单言，就是灰心丧志呢？那表示他们对征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一种刚强壮胆的心了。只有刚强壮胆，是像加勒一样，一个正面说他是一个以前是10岁的时候如此，以后是85岁以后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坚持到底的故事，这个要做一个互相正面跟负面的对比。不过这里的鼓励也确实产生了作用。什么作用呢？也就是从第八节以后，他们就去了，准备拿地，就按着成立七份写明，在这个车上回到四路里。这个叫我们感觉到奇怪，就是实际上他们去了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挡，反而是很顺利的就可以去把它呢分成七份，直接写在车上，还能够顺利的回到四路中呢见到耶稣。那么耶稣也住在四路里头。那这件事情可要告诉我们，就人来看你会灰心丧志，时间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试验品。一个游牧的民族，你在整个的一个战略上来讲，他已经是得到利，但实际上在战术上，实际上应用还实际上的夺取，这个就不需要耐心。这里没有讲到祷告，不过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当我们早上所唱的这一个诗歌就是亚比亚的祷告，它记载在这就是历代记这一个字上的第四章九节和第十节。我们可以来对照一下历代志的第四章，历代志上的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它这边有记载的就是亚比斯呢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的母亲呢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深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成就应允他所许的。短短的两节，但是记载了亚比斯他的一个特别的三个段落。一个，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第二个，就是他是在他母亲痛苦当中生出来的；第三个，他是他的祷告 后世代讲到的是亚比斯是一个犹大支派里面的一个族。我们知道犹大支派他们的这种能够那么的强盛，除了有他们很好的这个榜样加勒之外，这个没有特别记载的就是亚比斯他的特别的三个地方。那这个都是犹大族，那犹大族里面特别点名亚比斯是比众弟兄更尊贵，他更尊贵的这一个，这个是在原文的话，这个尊贵是荣耀的意思。那么什么荣耀？就是他会主动透过了他母亲给他的一个生产的时候所取的那个名字，他来引用他个人，他个人以后来征战求地的时候的一个内容。因为亚比斯这个字的意思本来就是痛的意思，所以他这里说意思是因为我生他甚至痛，也就是他是难产生，一个难产生一个孩子更是用生命来换来这种垂死无声的这种孩子，所以他常经过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他都知道说靠人的力量他觉得不行，因为母亲是在他痛苦当中里面生出来，这个就肉体的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使徒亚当犯罪，夏娃犯罪，神让他在生产的里面更加痛苦，这是咒诅，生产痛苦坏死，这是咒诅，所以他知道这种咒诅的可怕，因此他就会求来到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攻占土地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凭着信心，而信心要有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要来祷，实际的来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祷告就要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人在神面前承认他是软弱的，这一点，这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他会大声的呼求，祷告不是一个小声的在那边两在那个好像是念经一样，不是，他是一个急切的呼求，好像一个母亲他在惨难当中里面，他急切的呼求，紧急的呼求，非神及时的帮助他不行，那一种急切的心情在里面惨痛，所以他从他母亲这种惨痛的这种呼求里面，他也赶快对这位以色列的神，对他来赶快大声的来呼求。这个是也叫我们感觉到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让圣灵来为我们来发出叹息，为我们祷告，让神能够应允我们在软弱当中里面征战的时候那种痛苦的时候到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期望说，我像亚比斯常常这样祷告，扩展我们的疆界。神的赐福里面最重要就是他谈到了扩展我们的疆界，这是神赐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神的这个同在就是可能他如果来不遭遇这种痛苦和困难，因为你要征战你一定要非常付出很多的这个心力，好像一个女人生孩子一样的征战，而在这种征战的里面一定要神的同在才有可能避免出这样的一种患难。患难在原文都有险恶，邪恶一种险恶的这种状况，那在这种险恶的时候你会知道抽离，在这种痛苦征战的时候他能够受到这样一种艰难。其实是一本他在翻译这一段的时候，他把不遭遇患难他不受患艰苦，他加上了一个说神使我知道，让我知道我不会遭遇到这样的痛，他加上那个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个原文的地方里，他希伯来文里面加上一个就是自作，这个自作这个字希腊文翻译成我要自作，自作这个字我们一般翻译说死怎么样，变成一种死意的一种东西，啊，事实上他是在说求神你来自作，让我能够在这个患难中 中里面被逃出来，在邪恶当中里面被拯救，在痛苦的里面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可见一个会祷告，他深知道他的软弱，他也知道今天他所面对的征战是绝对他用靠肉体去胜过的，也在征战当中很痛苦，希望能够在痛苦里面神能够来帮助他，让他能过神的手保佑。所以他这样的祷告，神就应让他能够得到扩展他的疆界，他能够得脱离这种患难当中里面的邪恶。我们知道圣经上里面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有谈到说，在险恶的日子的时候可以来抵挡那位撒旦，那个险恶的日子就是这恶患难险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祷告里面，神应允他所求的。那其实一本他特别强调，他是说一切他所求的，不是只有这一点，他所求的神就给他应允，其实是满意。那我们由这个方面来了解到，一个人他有信心行动，但是背后是因为他在神面前他有不断的大声的呼求，把他的需要，把他的软弱，把他的痛苦一并的来求神赐福给他，求神与他同在。所以神的赐福，神的同在，那就是就一个会祷告的人，他放胆的在神面前有神的应许的时候，我让人能够来得到产业的时候，不断的来向神来祈求神的赐福的同在。另外我在讲的第二点，就是到了就十八章的这个来看，十八章的第五节谈到犹大在南方住在他的境内，约瑟家能住在能在北方住在他的境内。这两大支派就圣经上分地的原则，人多的人数多的你要多多分地给他，人数少的你要少分给他。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特别来讲到分地的原则。民数记里面谈到这种分地的原则，在耶稣讲记的时候，他都照这个原则把那种宗族里面这个土地多的他就给他分。民数记的32章里面谈到说，人多了要把这个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了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这是在这个54节里面讲。因此在17章的后半段他才会写到说，约瑟的子孙他们是主大人多，所以他们对于说你怎么可以只把一揪一段之地来分给我，他们会感觉到这个过，他们是根据这个民数地主说，他会对这个摩西说要人多的话你要多分给他们啊。所以约瑟就答应了，你们确实你们是人多的主多的，如果你们嫌这个法利约法利土地太狭窄，就可以给他们上到比利洗人跟利华的人之地，在树林中间去看的话。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就婚地的一个原则，南北这一个两个支派，如果就约瑟支派来讲，他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了他们的人口，两个支派加起来8万多，而呢这一个犹大支派有7万多。所以就这两个来讲的话，他比其他的这一个支派多更多。我们可以看看的话，如果民数记26章里面有兄弟去看，那贝尼亚敏支派他们事实上他们的这一个人数事实上他们并不多了。就我去统计一下的话，贝尼亚敏他们只有45600，那其他的6万多的话，那大概就有这个所谓的半支派以赛亚跟西布这3个支派，所以他们都比前面两个大支派还少。甚至在这一个约瑟支派跟犹大支派里面，至少有5个支派是跟他们这两个支派里面是重叠的。也就是说，这样大支派的里面又加上了其他的5个支派， 所以变成说他们是长得一个寄居之一样，寄居在这两个姿态中间的人。如果就人的软弱来讲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主力已经在我们的两个大的老哥老大哥的这个里面，那我们已经在那里面，我干嘛还要再去温呢？我们已经在它里面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人心有一种说，那我们老大哥兵强力壮，人又多，那我们在他里面，他去征战，那征战完以后，他打他的，啊，我打我的，那这样的话，他人强力壮，他战场打得多啊，打得胜啊，那我人又少啊，土地又放在他里面呐、啊，说实在，他就说何必呢？就人有一种那种什么惰性，不是认输，靠人心的一种想法的话，他就会单言。我这样呢，这是就一个人多的话啊，你就要去给他们分地多，而他们土地又分在这些两个支派里面，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也常常是一种，就我们有一个大哥来依赖，那我们干嘛要那么辛苦去稳定？他们也是不想，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单言。这是我说就单言去责的这个负面的角度来讲，会造成他们不会去指原因，有理想，这些是一种背景。另外，我们在讲到的就实际上的一个分地来讲，它所写的这些名词，像这些田、这些城市，它都是用一种后来作为演变改的名词来描写重要的这些土地。就像我们弟兄姐刚才已经有讲到这种基列耶林，就是基列巴利，名义过的地方，在第四节。那么还有所谓的伯特利，还有个二十八节的那个耶布斯。那有人就是去说，这种一种说法是在耶西亚前第七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王国的一种宗教的一个回忆来描写耶稣的记。他们认为耶稣的记不是真正的历史，它只是一个王国时代的一个回忆，它不是史实，它只是一个幻想，一个美好的回忆，然后把它凑拢起来。这是一个不信派怀疑派，将大陆那个有宾发写一本书叫做《圣书与圣名》，他们用一种不信的这无神论的角度来批判圣经。他们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去抄袭很多的这西方的这一些学者，然后把它用他们无神论的一种批判方式来写。那针对这种说法，我们一定要一个正见的回应。他们这种说法，无神论的说法，事实上他们大部分是抄袭人家，用他们主观的偏见来写。我们如果去看他这本书，可以发现他前后常常写的很矛盾，而可以证明他是来抄人家。从第144页里面可以发现，他在讲到加的是基尼西人。他这本书里面说，基尼西人是创世纪15:19，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将被以色列征服的迦南族群之一。他这里讲到说，他是基西耶人是迦南的族群之一，他自己写。可是他在159页他又这样写，他竟然又这样讲，他说这一个他说第一种方式如攻占希伯伦的迦勒族，攻占比利的厄陀内，多是基尼喜人及以东人的一支，及以东人的一支。那这里不能是从哪里抄来，他竟然说他是基以东人的一支，他们居住在犹大支派之中，以至于被认为是属于犹大支派。 我举这个例子，他底下还有很多例子。他说，还有说他，他有人说亚瑟，他说加利利地的那种亚瑟，他的地理位置是在跟这个腓尼基跟西顿接壤。他说早在瓦老王的叫做这个赛提一世的时候呢，文献里面的这个地区就称为亚瑟。哎，那按照这个四世纪说，亚瑟仍然不属于以色列，因为那时候的底波拉的这个歌就提到，他是亚瑟人在海口建座，在港口安居，在五章十七节，所以他就推论说，你看那个时候呢根本没有亚瑟，所以这个亚瑟是好像说被人家以后后来的把它修改的。哎，这种一种胡乱的把圣经里面的记载，把它用外邦不信的这一些的这些异教的这些华老文的资料，然后把它牵扯误会的把它加在一起，然后用出他们自己的无神论的这种眼光来批判圣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经里面也是，他认为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里面漂流，攻占迦南地，这个都完全都不是事实，都是荒谬的乱来的人记，一定要绝对反对这种无信派、白骨派攻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我们照我们弟兄所说，他是用文学的这一个方式来描写一种神学上里面要教导我们要如何透过这些有信心的人来作为榜样，没有信心的人要作为见证。他以这个角度来教导我们，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跟十七节，他才会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叫属神，他们这些不是属神的人，他们这些不信派的这些人，他们反对圣经的人，他们不是属神，他们不可能是来得到完全，来得到教导，他们反而教导人家是不信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对圣经，我们只能说就使徒他们的这对圣经的这些说法，用这种方式来教导，来督责。督责就是让那些叫负面的、叫没有信心的、像那单言不弃的那些七个支派的，来督责他们，让他们得以归正，来教导他们，或在义中里面来学习。这可是我们今天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他们强调，圣经是出自这个话，大句句都有能力，对于我们愿意来谦卑、来反省自己、来更正自己的人，对软弱的和这一个灰心丧志的人，要给他安慰鼓励。这是我们圣经想以我们这么好的这些书，变成像是跟世界上一个虚无缥缈的这种不信派里面，他们活在那种撒旦那种说谎的这种灵的里面，他们来欺骗别人。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真实神的这个真理的话，要跟他争战。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仇敌是背后的撒旦，看耍霸魔鬼，他是在这个悖逆之子里面的他的运行，他要来让这些放纵肉体和自己心思的这些人，他来迷惑今天神所说的这些真实话，抵挡神的真理。那神因为透过神他忠实的仆人来做他美好的见证，所讲的话要按照正义来分析，而不是去随便抄人家、抄袭西方，都不好奇研究神的话，按照神的正义来讲解，就造成了今天很多的他们批判神的话，神的话语真正能够被彰显出来，不是透过这些。不过我们通过他们所说的话，辛苦的去把这些抄袭下来，哇，你也可以去了解。另一面，事实上，《耶稣雅记》跟《四世纪》确实是后人所编撰，他有他教导的目的，而他 在当时候的一个背景底下，应该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很飘渺的一个流浪的一个时候回归，他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正面的教导，正面的激励，而对他过去失败的这些经验，他们要重新的来做一个反省，这才是他为什么要偏斜耶稣的经和四世纪主要的原因。我们也愿意在今天我们教会这个飘渺的这一个邪恶的时代的里面，要如何来采取正面的方式来激励我们，来如何来对我们的软弱，对我们这个缺失要加以如何的语言，让我们能够重新得